好，弟兄姐妹平安了，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们继续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二部分。然后按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来说，应该是7章到第11章。但是我心里面在想，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上周给我们看的这个分类啊，就是分段，希伯来书是前面最大的一部分，从第1章到第10章的18节，在讲的是教义的方面，主题是在讲卓越的基督，然后到第10章的19节开始，一直到最后，讲的是那个基督徒跟生活比较有关系的，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我们这一周的读经进度是到11章，我应该是会先讲到10章的18节，然后我们在下一周再把后面这一段把它给一起看。但是呢，这个请不改变大家的读经进度，你们等一下考试一样是考到这个范围，一样是考7章到11章的范围啊。对，但是只是今天我讲的部分可能就是会就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是从。今天从第7章开始讲，理论上要讲到第11章，但是第10章从19节开始，然后到11章，这边我觉得可能留在下一周一整套来分享，可能会更合适一点，所以就跟大家先说一下。好，那我们先一起来有一来一起来读一次读经者的信念。大家都应该能背起来了，我们再一起来把它读过一次，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上次也有跟大家提哦，虽然我们这是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一句话，但这是要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语，而且这不是神的话语让我们当知识读一读，好像我自己提升得很厉害，而是要影响我们的生命，那让我们被教导哦，被教训督责，让我们能够归正，让我们能够学义，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完全，然后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在生活当中走向完全，在行为上面也能够反映出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所以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为什么花时间在看这些经文？为什么我在钻研它？我们要把它想回来，我要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改变渐渐得以完全了。好，那我们先一起来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渴慕你的话语。主也透过弟兄姐妹这一周当中，在过去这一周当中，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透过今天早上的聚会，能够帮大家做一个整理，让大家能够更有概念。我们求你来祝福这段时间，所让我们所学习到的、所听到的，是吧？对我们有实质的帮助。主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去思考主你要借这些话语如何来改变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读经的人都从当中得到益处。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Amen。好，那我们上次讲希伯来书，讲到他的对象是希伯来民族的人，所以。讲的很明显的就是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呢，他们的这些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希伯来书很多内容，如果是直接跟当时的外邦人讲，他们可能就听得莫名其妙。摩西是谁？我搞不好都不知道，对不对？那讲到大祭司，大祭司是什么？搞不好他们也没有大祭司啊。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要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所以我这边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然后神应许他要祝福他，要祝福他的后裔，那就是神召了亚伯拉罕，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以色列人就抓住这个应许抓得紧紧的，但是说啊，我们就是。 神选之民，非常的不简单哈，因为我们是亚伯翰的子孙。之后有约瑟啊，约瑟就是帮助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导致他们这个族裔不要因为饥荒而灭族，因为神预备他先到埃及去了。那约瑟也受苦受难，然后到最后就是在他的生命从一个低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反转，变成神把他升高啊，这也是一个预表啊。那到最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就定居在埃及，定居了400年。啊，在那边之后就开始被欺负了。你好，在那边被欺负了，当奴隶，所以他们向神求，神就兴起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这个部分大家的那个印象应该都还很深刻。那接下来有那个出埃及之后，神对他们有很特别的、很特殊的启示。那一般像希伯来书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那个耶稣比天使更为卓越，对不对？那因为以色列人觉得说，哎呀，当时摩西他所领受神的话语是透过天使来传下来，那在那边，所以天使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也引以为傲啊，有神的使者亲自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那透过先知摩西，先知其实他的意思是神的代言人，透过摩西来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行。所以这个有摩西，有律法因为这样子律法就颁布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这最崇高的，特别是摩西的那个圣经的前五本，摩西五经他们也看当成是律法书。那在律法书里面也教导了我们如何在会幕方面怎么样来运作，然后大祭司的职位等等。那接下来他们就到旷野去了，就流浪了40年。为什么呢？因为不信。那我们在上周我们有读到，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不能进入那个安息，对不对？所以有另外一个安息为他们预备，所以他们在旷野。一直到约书亚接替摩西，带他们这个得地为业，就是一路给他打进这个迦南地哦。那好像到迦南地这边叫 settle，settle 就是定下来，定到什么时候？定到士师时代。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对士师有一些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士师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他们还没有国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王国时代的时候就是大家各自生活，然后有时候被外族人欺负的时候，他们跟神求，神就会兴起一个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的人。所以士师基本上算是一个他们民族的领导者，在不同的时代，神会兴起。那经过了士师时代，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百姓也都是乱七八糟的那进入到那个王国的时代，以色列他们就建立王朝。那王朝当中，当然最出名的王、最伟大的王就是大卫王那 大卫王，但是王国继续下去也就亡国 因为一样跟在旷野的时候一样，就是大家都背逆神，神就不保护他们了。但是神还是有恩典，就让他们最后能够回归重建所以这是一个简单历史。那我们看到我们在希伯来书这里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重点。着重于神透过摩西跟百姓讲的这些律法，然后里面讲的这些条例，所以这当中有会幕的条例，有大祭司，都是我们这次会看到的这些题目。那上周我们也已经有看到，就是律法摩西那摩西其实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可是我们上周看到什么？圣经说耶稣比摩西更高。更超越那所以耶稣也比天使更高更卓越，所以天使、律法、先知、耶稣都比这些更卓越。那我们今天也会继续来看大祭司跟会幕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周所提到的耶稣超越天使，在一章的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又讲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又讲到耶稣 超越摩西。然后第四章一开始就是有讲了耶稣超越人间的大祭司，然后讲着讲着就提到了麦基洗德。提到麦基洗德之后，突然间就是因为算是一个 side track 啊，讲到麦基洗德，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你们就是那个不能吃干饭的，就是在喝奶的这样子哈，有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搞清楚，所以就花了大概第六章的一整段来对于这些信徒们有一些警告啊。那我这边写说似信非信，因为我们上周有看到，就是好像听起来好像这些人就是已经领受救恩，最后又迷失了。那其实我们相信是一个人真正信主的话，神就保守他。那所以我这边用似信非信，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领受了恩典，好像是已经在教会当中，好像已经在信主，但其实他们信心不是真正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似信非信。那我们可以想一个例子，当时耶稣喂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那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是因为有饭吃。”所以这些人他们也看到神的神迹，对不对？好像是领受了神的看到见证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荣耀。那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信主。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就特别对于这些似信非信的人提出警告那叫他们要进入完全不要离开这个那个福音那个真理的开端。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七章，第七章基本上就是接着第五章讲到麦基洗德之后接着继续讲的那所以我们在第五章提到麦基洗德之后，有一段大概第六章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警告。那现在又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祭司这个主题，来看麦基洗德这个例子 好，那我们看我们的圣经第七章，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麦基洗德。关于麦基洗德这一个人物，在圣经的记载有三处一个是创世纪，在创世纪第14章的地方。然后有诗篇110篇有特别有一节提到麦基洗德这个人物。那希伯来书有许多地方就提到，就是这三个出处：创世纪、诗篇跟希伯来书。那其实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就是谜一样的存在，因为记载不是很清楚，但是又是一个耐人寻味。那今天希伯来书就用这个人物特别提出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记载，这一个人会有这个人的出现这代表什么意义？那我们的经那个什么，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就已经提到说，当时亚伯拉罕他就是去救罗德，罗德所住的城市呢，因为这个当地有几个国王的联军，他们打来打去，罗德所住的这个城市的那个王呢，打败了，然后罗德他们就被掳走了。那亚伯拉罕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带领了300个就是壮丁，居然一路去打过去，把罗德给救回来，而且把很多这些当时他们所掳掠的财物呢，也都能够都把他们抢回来。那在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去遇到这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们，然后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神还没有给他正式改成亚伯拉罕。那个他麦基洗德出来祝福这个蒙应许的亚伯拉罕那个祝福他之后，亚伯拉罕当时叫做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当时对麦基洗德的一个记载。那诗篇第110篇的第四节这边有一段讲到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边特别有提到麦基洗德，然后照着他的等次来成为永远的祭司。因为麦基洗德他的一个职位是一个祭司的职位，所以诗篇这个地方特别，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指着将来那一位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哦。就是将来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预言。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希伯来书的5章、6章、7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预表。 预表英文叫做 type 或者是它如果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叫 typology，那就是本体尚未出现之前，先将其部分意义表达出来的人或物。那比如说，弥赛亚的本体是耶稣，那弥赛亚的本体耶稣来之前有一些预表的事情，比如说有预表逾越节的羔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行了一个最后的灾难给埃及。那时候就是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他们家每一个人都得到存留，因为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在逾越节宰杀了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然后那个灭命的天使到他们家前面。有这个血的话，就越过，所以越过，所以才叫逾越节啊，越过不杀了啊。那因为羔羊的血，这个家里面的人得以存留。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知道说，那这羔羊是在指着谁？羔羊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就是羔羊，因为羔羊的牺牲，羔羊的血，让我们能够不面对神的刑罚啊。这是逾越节羔羊对耶稣的预表。那我们耶稣也自己有提过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那摩西在旷野举蛇，当时大家因为complain，因为那个发牢骚抱怨不信，结果神不保护他们，有火蛇出来咬以色列，他们都受伤了，受伤了，他们就跟神求饶，神让摩西。用一个木杆子上面挂一条铜蛇，然后这个因着被火蛇咬的人，只要举头仰望这个所高举的铜蛇呢，就得到医治。那当时如果我们读那个经文，就觉得说莫名其妙，就是大家被火蛇咬了，跟神求饶了，神就把大家给医好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摩西去搞这个动作？我想说，当时他们在旷野要铸一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就。神就叫摩西去铸一条铜蛇，人被火蛇咬，铸一条铜蛇，跟这个就是影响人的这个来源是一样的样式，铸一个铜蛇，然后挂在木杆上面。那耶稣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那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受到刑罚，但是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像蛇的样式，然后被挂在木杆上面，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摩西时代就已经对耶稣有这样的预表，就当时神也不需要做这个动作就可以来解决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但是神特别做这个事情，因为要为将来的做一个预表，所以这是用这些事物用羊用被举起来铜蛇来预表，那麦基洗德是以人物的方式来预表这个弥赛亚，那这个。这个人物的方式，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看他所预表的内容是什么。那预表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为什么要预表呢？因为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有计划的神，这个不是突然间冒出来，也不是那个就是by 那个 coincidence，就是那个很巧合的。就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就被你们基督徒拿来说事情，说这个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因为神老早就有计划，就安排看得清楚，说这个一步一步的，神在向我们彰显他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预表，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而且神是一个有权柄的神，他有权柄使他的旨意成就啊，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神。所以，等到 预表是预表将来要来的，然后将来那个要来的必然会来，而且必然会实现。那当然，我们看到预表，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能停在预表这个地方。哦，麦基洗德真是奇妙，麦基洗德真是不得了。那停在那个地方，麦基洗德帮我们，他预表，他是帮我们指向那位本体。所以，我们不要留在预表这个地方，我们要更加去追求认识预表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那借着麦基洗德，使我们更加了解到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麦基洗德的 预表的内容啊，这些都写在第七章哦，都写在第七章。那个职位上面的预表，麦基洗德他的职称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他的任期呢，是永远为祭司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有说嘛，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啊，是长远为祭司，就是一直都是祭司，然后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在职位上面的预表，在名号上面也有预表。他这边说他是那个什么，他的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那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 Shalom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那耶稣是撒冷王。啊，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个麦基洗德，他的名号上他是仁义王，然后那个弥赛亚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啊，这是那个神的那个弥赛亚的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表。那弥赛亚本身他是神大卫公义的苗裔，然后他是和平的君啊，这个是预表上面的那个名号上面的预表。然后还有生命上面的预表，这个希伯来书帮大家衍生出来，告诉我们就是麦基洗德这么一个谜样的人在创世纪出现的啊，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去思考说，哎，他就这样子出现的一个人，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记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至高神的祭司啊？为什么亚伯拉罕就这么认识他啊？为什么就没有再对他有更深入的一个记载？那它就代表一种无生无始、无命至终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预表，这是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相似。那当然，麦基洗德不是耶稣基督，他是来预表耶稣基督，是借着麦基洗德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按照这个等次来做大祭司，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比较一下等次。一般从人立的大祭司，从人这边来的就是那个亚伦的等次啊，因为亚伦开始做大祭司，接下来他的后裔都开始都继续做大祭司啊，所以这是人所立的祭，那个就是从人这边出来的祭司是亚伦的等次。那圣经上面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啊？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是那个以撒的爸爸，然后是雅各的曾祖父，然后雅各再生利未，那大祭司是利未族的人，就是亚伦、摩西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人，那所以他说亚伯拉罕在献祭给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啊，立位都已经在它里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立位是从亚伯翰来的，所以这个不能说那个他能够高过亚伯翰，所以他用这个方式说亚伯那个亚伦呢，他的地位没有到亚伯翰的地位。啊，按照肉体的这个条例而设立的是暂时为祭司，祭司。我在几周前刚好在主日讲到也提到说，那个在那个什么。祭司在任职的时候，立位人任职，他们的有这个岁数的这个规定，到几岁就退休。那代表说，这个当祭司的也都是有一个时限，他是暂时为祭司的啊。那不是神启示所立的，就是神透过律法交代要这样子行，那大家就去行了。但是并没有启示。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什么诗篇110篇这边讲到说。神启示立他为永远的祭司，对不对？那是启示立的，是跟那个人这一条线的大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比亚伯拉罕还要大。你亚伯拉罕还献给他啊，那个他还给亚伯拉罕祝福，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然后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无穷生命之大能设立的是永远为祭司的，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永远 来成为祭司，他没有这个时限，他没有这个他并不是暂时，是永远的。然后他是神启示所立的啊，在我们的21章这边就有，那7章21节这边就有 quote 诗篇110篇啊，主起的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是在诗篇里面对将来的弥赛亚做的一个预言。好，这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在大祭司方面，因为耶稣基督成了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的位分远大于亚伯拉罕。然后他永远为祭司，没有死的阻隔。那他也因此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导。那大家注意到这边开始，我们有一个 transition，要开始进入到一个讲了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大祭司，是神启示所立的，然后因此他成为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就要帮助我们进入到下一章。那所以我们就来先思考一下那个祭司跟中保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意义？中保就是两边中间的人，一个保证人或者是一个调停者，就是把两边拉在一起，然后有我来保证的话，就是这边没有问题，这边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因为中保关系放心了啊。那所以，为什么大祭司跟中保有关系呢？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当时献祭的时候是那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是透过大祭司到神面前来把百姓的需求、百姓的祷告献到神那里去。所以在神和人之间有大祭司，有这么一位大祭司啊，他变成是这个衔接点。那这是人的大祭司，但是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职位他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成了这个大祭司，人跟神之间的这一位更美的中保。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那我们就要准备进入到这个第8章了。但是在我们进第8章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最后这一个小点凡靠着他进入到神面前，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麦基洗德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也是长远活着啊，替他们祈求，而且他是，因为他我的这个他要删掉，他是一次献上，永远成就。那祭司一般献祭要献很多次啊，就是持续的献，但是耶稣一次献上，永远成就。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第8章的地方再讲到这边就是耶稣所得的那个职任是更美的，比如说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所以希伯来书在说明耶稣大祭司的身份之后，接下来开始说明大祭司的工作从第8章开始，大祭司做什么？中保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在圣所有更美的圣所。那个原来旧约的圣所跟真实的圣所有什么样的差别？原来所献的祭跟耶稣所献的祭有什么差别？这是下面所要讲的东西，下面所要讲的内容啊。好，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有趣，我提一下这第8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怎么样，然后讲完我就觉得好像就看到保罗。保罗，因为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但是这个地方感觉还蛮有保罗的风格，因为保罗就会讲到说，我那一天告诉你们第一是什么，然后就觉得第二呢，就后面就没有第二。这边也说第一要紧的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有这样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们刚才说到耶稣基督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然后但是他做大祭司不是一样在人间。在人间的会幕，在那边侍奉，他是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记得耶稣跟人间的大祭司的一个差距。好，那我们 在看这个账目更美的圣所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更美的约。更美的约，我们如果看我们的经文的话，在第八节的时候，在第八章的第八节，在讲到说，为什么旧的约不行？为什么旧的约不 work？然后在第八章的第十节就讲到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我来读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然后那个，这个是新的约，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那个神有没有颁布律法给人？有，对不对？要颁布了，但是这个律法，人守得住，守不住，守不住，有问题。那所以新的约说，也要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从心里面发出，哈，写在他们心上，然后他们就真的要做我的神，我的名不是口头上面的，是因为我的神的道理，神的律法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甘心愿意来成为神的子民，来侍奉主，而且大家都认识主。第十二节很重要，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是新的约啊。那所以我们看一下，旧约是西乃的圣约，就是神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颁布的，那以遵守神的律法和献祭的制度为内容。那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直拿来做比较的，献祭的制度啊，然后遵守神的律法，那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这个约因为有瑕疵，不是约本身有瑕疵，就是这个约当时降下来呢，是因为人的关系而变成有瑕疵，因为人行不了，是以色列人不恒心守约而归于无有了，所以这个约就没有用了，因为写给你就很像我交代你做什么事情，跟你交代了半天，你还是不做，那我有讲跟没讲？不是两都是一样吗？所以这个约就将变成没有用的，因为写给你们，你们也不听，所以要有一个新的约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从心里面发出的才是一个真正是从生命流露的。所以新的约是指耶稣恩典之约，不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人人都可以因为信耶稣白白的称义，生命被改变，神将做他们永远的神，他们也将永远做神的子民。那因为得到这个恩典，因为信靠耶稣，我们进入到这个神的恩典里面，神跟我们立了约。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从内心发出对神恩典的反应。所以这个约不是靠着我的行为，但是我的行为是我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约。那这个更美的约呢？是耶稣基督为中保。耶稣基督在这更美的约里面呢，他赐下我们的恩典，他是以永恒的大祭司的身份，成为新约的中保，成为那使新约成为永恒之约，保证新约永远有效。那既然旧的约有问题，而且旧的约所立的，特别是大祭司的身份，也都是有实现，但是耶稣既然他用这个永恒的大祭司的身份成为这个新约的中保，这个约就变成是永恒之约，因为耶稣是永活的，那保证这个新约是永远有效的。那这个内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方法是生命的改变，人从内心来发出对神的认识跟顺服，然后永远的赎罪，神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是新的更美的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九章。 第九章在讲到是那个圣所，讲圣所，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啊。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就请大家先看一下经文好了。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那这是会幕啊，因为有预备的帐篷，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啊，头一层，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空间是不是有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看有紫色的幔子，有两片紫色的幔子啊，从最左边这个幔子，这叫第一层帐幕进来，这是圣所。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叫至圣所的，是第二个层面了，所以这个是在第三节所提的。第二个幔子后有一层帐幕啊，叫做至圣所。那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芽过的杖，并2块约板，就是那个十诫的这个法板啊。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好，圣所的安排基本上就是里面有这些摆设，有灯台，有陈设饼，然后有香坛，然后里面是至圣所，里面是放约柜。那这里大家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了，按照这个图，香坛是在至圣所外面，对不对？那我们的经文怎么写呢？第三节说，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所以第二层。后面他说有金香炉，还有约柜，那到底这个金的香坛香炉到底是放在哪个地方？那我去找了一些图啊，我发现坛是 altar 嘛，是一个坛座，上面是可以放一个烧香的火炉啊，我不知道这个火炉是不是可以 detachable，是不是可以拿下来啊？但是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中文翻译的话，这边它就很特别，它把金香炉，它用香炉，那后面有小字，你们如果看的话，它说或异香坛，所以就是这边你如果把它翻成香炉的话，可能会比较 make sense，因为大祭司进去的话是要拿着香炉进去的，因为有烟嘛，它这是这个香就代表说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与敬拜啊，那所以这边特别用香炉。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这边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啊，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OK，到这边就是算是一个句子。然后他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这里的有的用的那个有的那个字呢，不是 within，他的意思不是说在里面有，而是说 having，就是说。哦，在第二层后面有至圣所，是至圣所。然后现在呢，我们有金香炉，我们有约柜的话啊，就可以，就是我们就是这是就是能够在至圣所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侍奉这个意思。所以他这边就是用的字可以说是，只是说哦，我现在在程序上面，我有香炉，可以在至圣所来侍奉。那无论如何。如果眼尖的人读说，哎，到底这个香坛到底是在前面后面，我们这就知道大概有这几个解释的方法。一个是或许这个香炉是可以取下来，大祭司带进去，或者是这边讲的并不是说至圣所里面有这个香啊，有这个香炉，而是说后面是至圣所，那现在有香炉有约柜就可以在这当中来做这个侍奉的意思。那。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哦，这个我们不是犹太人，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抓到啊，你看抓到了这个就是写错有那个，然后自己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洋洋得意，可是希伯来书当时是写给犹太人的，比我们更了解、更知道那个、更知道他们的传统，所以这个假不了，出问题人家就知道说啊，你这个是乱七八糟的，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的 context。 就不太了解这里确切形容的一个状况，但是并不代表说这就是一个错误特别在这边跟大家提起来，因为我一开始读的时候也是，这个好像你光看图就觉得这个香坛是在外面嘛，对不对？那所以有这么一点呢、啊。好，那我们看到第一层帐幕到第二层帐幕中间有这个幔子隔住了，那个。第六节，众祭司就常进入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众祭司哦，就是这些侍奉的众祭司们，会在这个圣所第一层这个地方来运作。第七节，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大祭司要怎么进去呢？一年只进一次。不能随随便便进去这个至圣所然后用什么方式进去？要洒血，因为他说什么那个没有不带着血，而且洒血是为了谁的罪呢？除了为百姓的罪，也为自己的罪。可是我们的救主至高的大祭司，需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洒血？不用，因为他没有犯罪，是更高、更荣美、更超越的大祭司哦。所以在这边说，大祭司要进去，然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去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句话很有趣，他说进去圣所的路不是，就是大祭司一年进一次，就是这条路太 exclusive 的嘛，就是太有限了，大家都不清楚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大家都不清楚，就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而已，而且是小心翼翼的哈。但是他说这些事都是做一个表样，这些都是不能使人得以完全直到振兴的日子，直到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十一节啊，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这边是说，耶稣未来，我想跟大家解释这个复杂度啊，就是不是复杂，就是这个第一层还未显明这件事情，然后跟大祭司进去这个的这个严谨性，那我们再请大家先翻一下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第十章的这一节，我就觉得我们就更有感觉。第十章的第十九节，第十章的第十九节，我来读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今天为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我其实常常读这句话，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之前大祭司小心翼翼的要进去，恭恭敬敬的，因为怕我们在神面前有罪，站立不住，要赎罪。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本来这一个到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现在说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就是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幔子中间隔那个幔子打破了，让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十架他断气的时候，圣经有一段这样的描述说，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然后幔子代表耶稣为我们打破了身体，因为他所成就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到至圣所，坦然的进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奇妙、伟大的事情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章这边所说的圣所，头一个圣所它有不足之处，它不能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道路尚未显明，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它的礼仪仅有暂时的功效，它不能叫做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了。那它只是一个真正圣所的表样， 哦，圣所也是有预表的，预表那个更真实的。啊，它实际是个表样。那更美的圣所呢，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或者是圣所，不是人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那是在天上的圣所，它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人所造这个圣所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到至圣所。做人和神中间的中保，啊，按照神啊所颁布给我们的啊法律规条啊，他们这样子来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跟神有一个啊交流，有一个沟通，那在神面前认罪啊，求神向神祈福啊，祈求祝福啊，那这是在人间的帐幕，可是耶稣基督这一位。至高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天上的圣所，他是坐在至高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是永远有效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对不对？所以以前有大祭司的侍奉，以前有圣所的侍奉，这些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成就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那个更美的祭。祭物的功效呢是洁净，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那我一开始读就说这个怎么讲的这么的不笃定？为什么差不多呢？为什么不是凡物都是用血洁净这样子？那其实是因为有一些例外，因为在律法当中也有一些例子是讲说是用水洁净的，那有一些例子是用火来洁净的，但是绝大部分是用血来洁净的。那因为我们所说就是我们需要洁净，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的缘故。那我们犯了罪，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要有东西为了这个罪付上代价。通常就是用血来做洁净啊。因为我们看一下第九章从21节看好了。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后面有这么一句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罪需要付上代价。哎，我们上周我们在团契里面查经，然后我们查经有一个查经当中有一个弟兄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为什么神一定要审判人？说为什么神一定要审判人？然后一开始听，对啊，神为什么一定要审判人呢？最后你想一想，神的属性是公义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果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他不会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是全然公义的，有罪就需要处理。那有罪需要处理，有罪就需要付上代价。那这个是这个血所指的意思。那个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有罪就要付上这个代价。那这个代价在他们献祭的时候是用牲畜的血，好像哎，我有罪，我该死，但是我不想死，这个牲畜它的血来代替我啊。那这是一个指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怜悯跟恩典。那牲畜的血当然是永远不及耶稣基督他自己所献上他自己的这样子的血啊。所以这个祭物呢，是我们这样持续献，就反而会变成让我们每一年都想起罪来。那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更美的祭跟旧的祭。我们原来的祭品是动物的血，山羊和牛犊的血，那它的功效呢？暂时赎罪，它可以让这些动物好好来赎我们罪，但它可以赎罪，但是却无法除去我们的罪，因为如果可以除去罪的话，耶稣就不用来了。Again，当时所颁布的有就是有缺乏有瑕疵啊， 因为人守不住，人还会继续犯罪。但是当时所颁布这些条例是为了将来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子。那他的目的一样是为了侍奉神。新的祭呢？耶稣的血，他是用自己的血，它的功效是永永远远的赎罪。而且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我们现在有没有还在那个杀牲畜，那个一周杀一次 但是我们常常到主面前祷告。那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这个赦罪的伟大功效。那目的一样是让我们侍奉神，侍奉神。我们大家记得新约的目的是什么吗？新约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对不对？做神的子民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侍奉神，我们是侍奉神。神当时跟摩西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然后摩西就去跟法老王说。那时候的说法是让我的百姓出来，让他们可以在这山上侍奉我。神要我们当他的子民，然后他的子民做什么事情？是侍奉我们的神。那侍奉神，我们这个罪需要得到处理，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站立。那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那个更美的祭。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历史，对不对？耶稣他是更卓越、更美的。耶稣超过亚伯拉罕，耶稣他完成了这个应许，耶稣超越约瑟。我们说约瑟他的这个一生也预表了耶稣啊。耶稣超越摩西，今天所看的很多内容的希伯来书一开始说耶稣超越天使，超越律法。超越先知，超越会幕，他是更美的。他进入那个更美的会幕，超越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成为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约书亚是元帅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耶稣是我们的元帅，那个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啊。耶稣超越约书亚，而且约书亚的名字是拯救的意思。约书亚的名字跟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只是语文不一样而已。所以约书亚也是耶稣的预表。那耶稣超越这个所预表的啊。那士师时期，百姓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跟神求，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但是耶稣超越这些士师们，超越这些拯救者。那在王国的时代，历代的王没有一个王能够比得上耶稣基督。耶稣超越这些王，甚至连大卫，耶稣超越了大卫。那我特别讲一下，就是耶稣为我们做大祭司，但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不是照着那个亚伦这边这个等次，他不是立位支派。那这个对犹太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所以不是立位支派，怎么能够当祭司呢？哦，那所以今天的经文特别提到说，因为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不是照着人的这个等次立的。那也因此，我们就看到耶稣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们今天一开始已经讲到，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但耶稣超越摩西，耶稣才是真正最大的先知，因为他在世上把神的话语，父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那耶稣是最伟大的祭司。耶稣也是最伟大的君王啊！耶稣远超过大卫。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受弥赛亚，他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被拣选。那圣经里面就是三个职位有在高抹：prophet, priest, and king，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先知、祭司、君王，我们的救主是最超越的先知、祭司、君王，他胜过这一切。好，那。刚才已经跟大家看了这一段话了，我是觉得这段话每次读就会非常不简单啊，非常不得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圣所， 就是以前大祭司这样战战兢兢的，我们能够坦然进入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那这个，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打破这个幔子，打开了。那一样，主他还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中保，让我们能够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侍奉主。那这个是很合适，帮我们进那个就是预备我们进入下一周的这个主题啊。那所以希望大家在这边看了也能够就是去思考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什么。那所以我最后还是再跟我们看两个应用的思考，在第10章第7节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那个希伯来书扩诗篇。因为讲给犹太人，犹太人对诗篇很熟悉，所以希伯来书就拿诗篇说这个是指着那个弥赛亚所说的。所以耶稣他也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跟今天看到就是麦基洗德预表耶稣。那我刚才看到很多那个将来那个什么会幕的事情是指着将来的事，很多事情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为我们一点一滴的刻画出基督的救恩计划。所以，透过许多的预表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哈。那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想到什么人事物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我其实读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去思考说，看一看说，哎，基督在哪里？那然后哦，这里是讲到说，啊，人需要一个拯救者，然后神兴起一个拯救者。那这里这个动作就是神在拯救人，也透过这个预表来告诉我们，神是拯救人的，那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还有什么人事物是在预表耶稣的呢？耶稣充满贯穿的整个圣经哦，不是只有新约才有耶稣。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希伯来书讲到很多的比较。但是都是指向耶稣，所以我们以后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说，那这些事情在告诉我将来什么？耶稣在哪里？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令我们羡慕的美，那圣经却说这个基督神的仆人呢，他没有美貌，他被藐视，他被人掩面。那希伯来书却对主有许多更美的这样子的形容啊，more excellent, better 啊。而且这个是拿来跟什么？跟犹太人所羡慕的来做比较。犹太人所引以为傲的，我们有神的拣选，天使透过摩西传来的话语，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有这些律例典章，我们有大祭司来侍奉主，为我们来跟至高的神祷告。我们有伟大的大卫王啊，以色列引以为傲这些东西，那耶稣是超越这一切的。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所羡慕的东西，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到底耶稣在这当中占什么样的地位？请问耶稣是因何而美？是因为长得帅吗？圣经说耶稣长得不帅啊。那耶稣，我们就常常唱说耶稣是荣美的救主，他是因何而美？我们去思考到底主为什么而美呢？那我们对主的美有什么样的体会？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如何能够坦然进入这是圣所，这是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功。那我们去思考耶稣的美，那他的美是不是我们所羡慕的？希望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能够去思考这些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希伯来书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从第10章的后半段开始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希伯来书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你在旧约的时候，主啊，你就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清楚看明主你的奇妙救赎计划主，让我们也因此更加的去 appreciate 去珍惜主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个美好的恩典如今透过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来了，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让我们不轻看这样子伟大奇妙的恩典把赞美荣耀归给那个至荣美的救主、至高的救主。 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伟大，你超越一切。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